第32章。早上快五点时，中田睁开眼睛，见枕旁放着一块大石头。星野在旁边被窝里睡得正香，半张着嘴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中日龙队棒球帽滚在枕边。小伙子脸上分明透出坚定的决心，天塌地陷也不醒来。对冒出一块石头，中田并没有惊讶，也没有觉得多么不可思议，他的意识即刻适应了枕旁有石头存在这一事实，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，而没有朝何以出现这样的东西方向延伸。考虑事物的因果关系，很多时候是中田力所不能及的。中田在枕旁端然正坐，忘我地看了一会儿石头，之后伸出手，活像抚摸睡着的大猫一样，轻轻摸着石头。起初，用指尖战战兢兢地碰了碰，用手心抚摸表面。小的不要紧后，才大胆而仔细地用手心抚摸表面。摸石头当中，他始终在思考着什么，或者说脸上浮现出思考什么的表情。他的手像看地图时那样，将地图粗粗拉拉的感触一一装入记忆，具体记住每一个坑洼和凸起，然后突然想起似的把手放在头上，咔哧咔哧地搔着短发，就好像在求证石头与自己的头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。不久，他发出一声类似喟叹的声息，站起身来，开窗，探出脸去。从房间的窗口，只能看见临楼的后侧。楼已十分落魄，想必落魄之人在里面做着落魄的工作，过着落魄的日子。若是查尔斯·狄更斯，大概会就这样的建筑物连续写上十页。楼顶漂浮的云看上去宛如真空吸尘器里长期未被取出的硬灰块，又好像将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凝缩成若干形状，直接放飞在空中。不管怎样，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往下看去，一只瘦黑的猫在楼与楼之间的狭窄围墙上翘着尾巴往来走动。
今天雷军光临。
中田如此对猫打了声招呼，但话语似乎未能传进猫的耳朵。猫既不回头又不停步，兀自优雅地继续行走，消失在建筑物背后。中田拿起装有洗漱用具的塑料袋，走进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漱间，用香皂洗脸刷牙，用安全剃刀剃须，花足够的时间仔细洗脸，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刷牙，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剃须，用剪刀剪鼻毛，修眉毛，挖耳朵，原本就是慢性子，而今天早晨又做得格外用心。除了他，没有人这么早洗脸。吃早饭时间还没有到，星野暂时也醒不了，中田无需顾忌谁，只管对着镜子一边悠然梳洗打扮，一边回想昨天在图书馆书上看到的各所不一的猫脸。不认得字，不知道猫的种类，但书上猫们的长相他一个个记得很清楚。世界上竟有那么多种猫，中田一边掏耳朵一边想。生来第一次进图书馆，中田因之痛感自己是何等的无知，世界上自己不知晓的事真可谓无限之多。而想起这无限，中田的脑袋便开始隐隐作痛。说当然也是当然，无限即是没有限度。于是他终止关于无限的思考， 再次回想图片集，世界上的猫中的猫们。若能同那上面的每一只猫说话就好了。想必世界上不同的猫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讲话方式。随即他想到，外国的猫同样讲外国话不成？但这也是个复杂问题。中田的脑袋又开始作痛。打扮完毕，他进厕所像往常一样拉撒。这个没花多长时间。中田拿着洗漱用具袋返回房间。星野仍以与刚才分毫不差的睡姿酣睡。中田拾起他脱下乱扔的夏威夷衫和蓝牛仔裤，脚对脚整齐叠好，放在小伙子枕旁。再把中日龙队棒球帽扣在上面，俨然为集合起来的几个概念加一个标题。之后，他脱去浴衣，换上平时的长裤和衬衫，又咔哧咔哧搓了几下手，大大的做了个深呼吸。他重新端坐在石头跟前，端详片刻，战战兢兢地伸手触摸表面。
今天雷军光临。
中田不知对谁，或许对石头说了一句，独自点了几下头。中田在窗外做体操时，星野总算醒来。中田一边自己低声哼着广播体操的旋律，一边随之活动身体。星野微微睁开眼看表，8点刚过。接着他抬起头，确认石头在中田被褥枕旁。石头比黑暗中看到时要大得多，粗糙得多。
啊，不是做梦啊。
星野说。
你指的是什么呢？
中田问。
石头嘛，
小伙子说，
石头好端端在那里，不是做梦。
石头是在。
中田继续做广播体操，简洁地说道，雨声听起来仿佛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重大命题。
跟你说，关于石头为什么在那里，说起来话长，很长很长。老伯，
那是，中田，我也觉得可能是那样。
算了，
说着，星野从被窝里起身，深深叹息一声。
唉，怎么都无所谓了，反正石头在那里，长话短说的话。
石头是在，
中田说，
这点非常重要。
星野本想就此说点什么，旋即意识到早已饥肠辘辘。
哟，老伯，重要不重要都别管了，快去吃早饭吧。
那是，中田，我也肚子饿了。
吃罢早饭，星野边喝茶边问中田。
哎呀，那石头往下怎么办呀？
怎么办好呢？
喂喂，别这么说好不好？
星野摇头道，
不是你说必须找那石头，昨天夜里我才好歹找回来的吗？哦，现在却又说什么怎么办好呢？你这问我也没用啊。
那是，您说的一点不错。老实说来，中田，我还不清楚怎么办才好。
那就伤脑筋了。
是伤脑筋。
中田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表情上看不出怎么伤脑筋。
你是说花时间想想就能慢慢想明白？
那是，中田，我那么觉得。中田，我干什么事都比别人花时间。
不过嘛，中田。
哎，星野君。
谁取的是不晓得。不过既然有取入口时这么个名字，那么肯定过去是哪里的入口来着，也可能是类似的传说或自我吹嘘什么的。
那是，中田，我也猜想是那样的。
可还是不清楚是哪里的入口？
那是，中天我还不大清楚，和猫君倒是常常说话，和石头君还没说过。
和石头说话怕是不容易啊。
那是，石头和猫差别很大。
不管怎样，我把那么要紧的东西从神社庙里随便搬来了，真的不会遭什么报应。哎，搬来倒也罢了，可下一步怎么处理是个问题。上校山德士说不会遭报应，但那家伙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。
上校山德士
啊，有个老头叫这个名字，就是经常站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那个招牌老头，穿着白西装，留着胡子，加一副不怎么样的眼镜。不知道。
对不起，中田我不认识那位。
是吗？肯德基快餐都不知道，如今可真成稀罕事了。也罢也罢，总之那老头本身是个抽象概念，不是人，不是神，不是佛，因为是抽象概念，所以没有形体，但总需要一个外形，就偶然以那个样子出现。中田一脸困惑，用手心咔哧咔哧搓着花白短发。
中田，我听不懂怎么回事。
说实在的，我这么说了，可自己也半懂不懂。星野说：“哎，总而言之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老头来，这个那个跟我罗列了一大堆。长话短说，从结论上说来就是，经过一番周折，在那个老头的帮助下，我在一个地方找到了那块石头，嘿呦嘿呦搬了回来。哦，我倒不是想博得你的同情啊，不过昨晚的确累得够呛，所以嘛，如果可能，我真想把那石头交给你，往下多多拜托了。说老实话啊。
那好，石头交给中田我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